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芥菜子园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才想刷存在感的伊凯肖。我目前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们这周过得还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月2号星期六，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讲日子呢？是因为大家都在跨年，然后大家都在倒数，然后大家都在展现2021年的新年新希望。所以呢，前两天就在想说，我来跟风一下吧，就来弄个什么，今天是我的 podcast 今年的最后一集啦，或者是说，今天是我的 podcast 今年的第一集啦之类的。我之所以不想要跟风的原因啊，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今天的主题呢，就是2020年拜拜，不送啦，你慢走，不是你快走。你去倒数了吗？还有你有没有仪式感？所谓的仪式感呢，就是像是倒数计时一样，它就是一个仪式感，或者是生日，说生日快乐，或者是吃蛋糕，这也是一个仪式感。你有没有仪式感呢？相信90%以上的人都会有仪式感。我呢也会有，但是呢我尽量不要，因为这个仪式感呢其实是一种跟风。这种跟风呢会造成一些失落感。怎么说呢？好，那就从倒数的活动开始讲起吧。倒数计时这个活动呢，是在2020年的12月31号晚上11点59分，从50秒开始倒数嘛，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数，19、8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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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零，然后 Happy New Year 2021， that's it, right? But I'm in America and you probably, most of you are in Taiwan or the other country which we have different time zone， 那就很吊诡啊。因为我之所以会不重视倒数计时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那这个时间呢会让我觉得，我今天在祝你 Happy New Year 的时候呢，你并没有这种感觉呀，因为你还没有到倒数时间。大部分都是台湾的朋友来跟我说倒数啦，然后我就会想说没有。然后我今天如果要等到对方倒数的时候跟他讲倒数的时候，我还没到啊，美国的时间比较慢嘛，那我就会导致于一种很错乱的感觉。因为倒数就是在那十秒的 moment， 不是吗？那一种兴奋感啊，那一种哇要跨那个最后一步，最后一年的最后一秒的那一步的那一种激动感，对不对？那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我觉得时空错乱。那时空错乱啊，其实导致于像你知道吗，时差的关系嘛。那人之所以有时差，是因为这就是回归到我在教小孩子，为什么地球会有白天跟晚上啊，然后为什么那个美国这边是白天，然后那个中国是晚上之类的。所以时差的问题导致于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我们虽然是在看同一颗太阳同一颗月亮，但是呢有时候我在看月亮的时候你看不到，你在当下看不到那颗月亮，因为你是黑夜我是白天。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真的的我忘记怎么唱了，怎么会唱起歌来了？因为我就觉得白天跟黑夜跟倒数真的很有感触啊。我这几天大家都在倒数啊，然后19、8、7、6、5、4、3、2、1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兴奋不起来，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到底是要跟着台湾火，虽然我的心都是在台湾，在美国已经十几年了，心还是在台湾，但是我毕竟人 physically 人就是在美国呀，那我就跟着美国人倒数就嗨不起来。可是我跟台湾人也嗨不起来，因为我就不是他们那边的时差，所以呢我就干脆不倒数，我也不出我的 podcast， 我就是 follow my heart， 就是我有灵感来我就来讲。然后我今天就终于忍不住了，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倒数呢就只是一个仪式而已，这个仪式呢存不存在呢，就在于你自己要不要去做。那 我现在讲到这个仪式感呢，这个仪式感不是我发明的哈。我前几天听到一个 podcast， 是它的题目叫一天天一点，它是叫凯宇，他那一天是推出他1000集的那个 podcast。你想想看，1000集是多么一个大的 milestone， 就是里程碑嘛。然后他就说，与其只有一次的1000集，那也就只有一次的2000集，一次的3000集，那你不如把每一天都当作人的一生中只有第一集，也只有第二集，所以每天呢都有那唯一的那一集，你就用平常心去看待每一个节日，就很像是我以前讲过说我不大过生日的关系，因为生日呢，人的一辈子就是那一次生日，然后生日完之后，人的一辈子就是有2岁生日，人的一辈子就是有43岁生日，就是像我现在这样。所以呢，我觉得仪式感呢，可以发挥在人的每一天当中，每一个 moment 当中。那仪式感重不重要呢？我不是说仪式感不重要，我觉得仪式感如果让你很开心，我觉得可以去做。其实我说我不在乎节日啦，我如果收到我的朋友很简单的传讯息跟我讲生日快乐，其实我还是会高兴个那几秒钟，我还是觉得说哇，我这个朋友很有想到我这样子，我还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关心这个人，然后你想要发简讯给他，然后跟他说生日快乐，那你就去做。If you feel like that you wanted to do it, and then you feel comfortable to do it. 如果说一个仪式感呢，比如说你庆生啊，你必须要把它办的那个很澎，就澎湃这样子，或者是说哦，你一定要去台北101跨年啊，然后一定要去那个纽约的时代广场跨年啊，然后人挤人啊，然后你自己很有压力啊之类的，那就不要去。虽然呢，我自己曾经年少疯狂过，我在台北101跟着同事去跨年过一次，然后在纽约时代广场那时候也去跨年过一次，人挤人，人挤到不行，然后当时还考虑到要不要包尿布，因为你进去之后你出不来，然后呢一辈子就是活着这一次，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啦，就这样值得啦。但是你人的一辈子有很多的第一次，比如说有一本书叫什么100 things you have to do before you die 之类的，那其中就有一些包括什么 scuba diving 啊，就是那个跳伞啊，就是一些比较危险的东西吧。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要尽力而为啦，不要把自己生活当中搞得非常有压力就对了。那我再讲到这个仪式呢，我觉得 ceremony 很重要。比如说你生日你小小庆祝一下，或者是说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100天，那会有认识的第200天，那你不如把每天都当作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几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每天就是当平常心去看待，我觉得就很好啊。那讲到这个，我是觉得平常心很重要。如果你把你的节目还有你的仪式啊看得太重的话，你就会卡住，因为你的脸书朋友都在过多彩多姿的生活，因为他们 PO 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多彩多姿，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我自己很失望，因为我好像没有那么多彩多姿，然后你就要过得更多彩多姿一点。当然你也不会那么的丧心病狂的去跟你的朋友比啊，但是你可能也会跟你去年比啊，觉得你去年你没有那么多彩多姿，或是你去年其实过得很多彩多姿，你今年你就会觉得因为没有那么多彩多姿，然后你就开始有失落感，所以其实你就会把标准定得很高，那就惨啊。我今年已经活到43岁了，我多彩多姿从1岁开始要到43，今年43岁，我已经有43次的多彩多姿，而且要每一次都要更多彩多姿，那我就多彩多姿的飞上天啊。你不是被这个仪式给捆绑住了吗？你这个意义很重要，这个 moment 很重要。我觉得做一点仪式没关系，但是呢，不要去扰乱你本身正常的生活。我觉得，因为我们绝对不要被这个仪式给捆绑，更不要被这个禁忌所捆绑。那就讲到这个一天一步呢，我其实想要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基督徒啊，在传道啊，我们要去说基督的好，然后去跟 你的不信基督的人说基督有多好，然后 你去讲 好不容易你讲出基督的好，跟你的朋友讲，就是不信基督的人讲，那好像是你的话像是一颗石头一样就丢到了池塘里面，不起涟漪的，就算起了涟漪的话也很小，然后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呢，不小心你可能知道说，哎，你以前跟他宣扬基督有多好的这个人呢，突然有一天他信教了，他去受洗了。他在受洗的时候呢，他在见证的时候呢，他致辞感谢的不是你，哎，是当初那个他要受洗之前遇到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人啊，从不信基督到信基督啊，中间有100步。一直要慢慢信第一步，信第二步，信到第99步。我在他的这个信耶稣基督的这个门槛里面，可能是第2步、第3步。然后他最后有一个，他遇到一个人，是第99步，把他推到第100步的那个人。然后你就想说，哎，你没有贡献吗？你其实，在他的心目中，其实有一点贡献，你可能是第2步。没有那个你的第2步，怎么有他的第99步跟100步呢？所以呢，你会不会觉得说你没有贡献？我的意思就是说，生活也是一样的。新的一年呢，不是第一天才开始，才会去执行，不是第一天才去执行你的新年新希望，然后才要减肥啊。我2021年的第一天要开始做善事啦，我发誓我再也不要骂小孩啦。然后我2021年的第一天，我发誓说，我每天呢、啊、都要看一点书啊，然后要练瑜伽呀、啊、之类的，就不是这样，是你每天不一年365天，你每天呢，如果能够活得像是倒数计时一样，每天都是有一个仪式感，或是每天呢，就像是2021年的第一天一样，你就会想说，哇，今天是 refresh 的第一天，我要做什么呢？然后就非常的快乐的去完成你想完成的事情，然后每天都可以刷新。好啦，讲到这个仪式感，讲完之后呢，我来跟艺术扯一点关系吧。我这几天其实有在想说，其实仪式啊，对一个人的包袱真的很大。就我自己的职业来讲，是文物修复师嘛，我自己也在想说，哎，仪式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记得啦，那个我以前还在学生的时候，就是修复系的时候，修复研究所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学长当工头冒来的一个project。那个 project 呢，是在庙里面帮忙嘛，然后要爬高高处，因为是那个庙里面的修缮嘛。我们事实上研究所，古物维护研究所，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台南艺术大学古物维护研究所，现在改名叫做博物馆学与古物研究所，好像是这样子。我当年的时候还没改，那当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女孩子比较多嘛，然后所以就是学长要请我们帮忙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去。那女孩子去在庙里面就有很多禁忌，比如说女孩子不能爬高啊，然后即使好像有一些庙好像通融一点的话，她好像会很礼貌的问你说，请问你有没有月经？如果你有月经的话，你就不要在那边修复。这就是一个，实质是一个禁忌啊。那还有什么禁忌呢？修文物你要不要拜拜？那我有一些学长，他们是就是器物组的嘛，就是 object， 就是 3D 立体的修复的，说他们修神像的时候呢，听说都还要拜拜耶，不然会出事，会闹鬼的。所以这也是一种仪式感，你信的话呢你就拜，你不信的话你就 whatever， 你就 OK， 反正你不信嘛。那还有什么仪式感呢？就是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好像台湾比较怪力乱神要拜，其实也不是耶。像美国这边有很多宗教信仰的关系，比如说我的同事是纸质类的修复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他在修一种画，他叫细密画，英文叫做 miniature painting。 miniature painting 细密画是画很小很小的画，它都就是波斯艺术方面，早期它就是一些手抄本啊，手抄经嘛，就是有点类似，你就想象成 比较细的那个插画，就是画的很细很小的插画这样。你有一些很精致的贴金箔了啦，然后上面有很多要你要大概就是用放大镜来看的，尤其是我现在老花眼的一定要用放大镜看的那一种。你看到很多细节，你会觉得说哇塞，这以前的人对于宗教这么的 promoting， 然后这么的 dedicate 去做这件事情，听说也是一个小小的很小的画也要画个三个月呢。如果你每天都画的话，为什么讲到禁忌呢？就是我的同事他很苦恼的跟我讲说，好像他以前 treat 过有一些画是他，因为你知道它上面有很多颜料嘛，那以颜料如果我们叫失焦，就是 flaking 就是那个 paint layer 上面的那些表面上那些 pigment 就是颜料啊，还有这些我们说 paint layer 也不见得是 pigment， 有时候 是一种有机的然后无机的料的那个颜料上面如果失焦了，没有那个粘着剂了，它就 flaking 了，它就会从基底材，所谓基底材就是下面的那一张纸或者是布脱落嘛，那一脱落之后就没了，所以你要在它快脱落之前你要赶快把它给粘回去。那粘回去呢通常都是用那个 gelatin， 就是所谓的 animal glue 嘛。那 animal glue 有很多，有些像修复界的有名的就是鱼胶，然后兔胶，然后有牛皮胶，有很多种胶，然后跟它的每一种动物的胶的粘着力跟它的硬度然后温度也有关系，比如说你在很冷的地方你用兔胶或是用牛皮胶你可能就很容易就很快就凝结住了，然后有一些胶是比较 weak， 但是它是好处的，因为你不要让它太硬嘛，所以就是这些是我们修复的一些专业的东西。但是我想讲的是有一些 miniature 的话呢，业主所谓的业主就是那个 owner 他不希望你用动物胶来，他就是反正他就是一种禁忌，他那时候很苦恼，因为他说他没有办法用 gelatin 来加固，因为细密化在这个修复的领域来讲也是还蛮重要的。我现在是讲到的是仪式的问题，就是说你在修复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 taboo 就是禁忌，那些禁忌会不会去影响到你的修复的步骤，那你叫我不要用动物胶你叫我用什么呀？仪式的结合呢就是一些你的技术纯熟跟你读的专业去做这件事情以后呢，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你是必须要去协调的，像修复之前要不要拜拜啊，然后你月经来可不可以修庙宇啊，或是你可不可以用动物胶修那个宗教仪式的细密化呢，这些都是一个仪式，也是一种禁忌。还有就是很简单的问题，厨师还有我们修复师该不该带结婚戒指来工作呢？像我的例子是我的老师们都会带很漂亮的戒指在修修复，然后我每次看到那个戒指在看他就是在示范给我看的过程当中，我事实上没有办法很专心的看他的动作，因为我会看到他很闪亮的那颗戒指就是分心了这样。那如果是你刚好是遇到了一个很爱你的人然后给你钻石很大颗的话，你可能修复可能也会出包因为钻石越大颗呢可能越容易刮伤你的修复的文物，这些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自己要不要去做啦，然后要不要去带啦，那当然要看你的职业。有时候我在看厨师的节目啊，他们带了一个戒指在那边弄那个用手在那边裹那个面团啊，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耶，这个有没有很卫生啊，有时候你会有这样子先入为主的观念。可是他呢他是有仪式感的人，我就是要告诉镜头所有的人就是在看我做面包的人，我就是已婚的人，你千万不要想入非非，虽然我长得很好看然后虽然我也很会做面包，但是请你不要想入非非对我 类似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是有发生呢？还是说你觉得专业摆第一，然后你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或是你真正在修复文物的时候，暂时把你的戒指给脱掉，然后让它不至于伤害到你的文物，或者是让那个细菌跑到你的面包里面？所以呢，仪式感对你的生活如果有动力，对你的家庭生活更有乐趣的话， Why not? Just do it. Just go for it. OK, 毕竟人就只有一次的2020年，人就只有一次的2021年，人生也可能只有一次让你为爱做出疯狂傻事的一个机会，你就去做呀。如果你觉得说我人生就是必须要走这一招的话，如果你没有去做的话，你就可能是一辈子都会去想这个后悔的事情。 Just do it, just go for it. 想法会去决定你要走的路，走不走是取决于你，走了之后就不要后悔。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又讲回来了。好，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个想法。好，那现在最后呢，我每天都有一些分享，当然这个就是分享。我的分享就是我今天要介绍两个 podcast， 一个是有一个 podcast 是华语的，叫一天听一点，它有 podcast 也有 YouTube， 你们可以听，是一个 host 叫凯宇的，他的 podcast 每天都很短，然后非常简洁，然后但是每天都会给我一点点新的启发。你们如果平常有在做什么事情，想要听一点那个心灵的，就是很郁闷的时候，可以去听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节目呢，我是很大推的，就是一个叫 A 加走踏美国，这是一个我的朋友最近出的一个 podcast， 他其实很新哦，他才录制了四五集而已，但是他是在介绍美国的中西部的生活，像他介绍了一些什么圣诞节跟那个Christian 的圣诞节跟那个犹太人的那个Seneca， 他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他就是他朋友很多，所以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朋友去介绍他每个专辑里面的一个 topic， 比如说他就讲说疫苗在哪里打呀，或者是你如何去检测呢，然后讲到美国中西部生活，跟有别于美国的东岸跟西岸的生活。如果你们对中西部生活有兴趣的，可以听他的介绍，像 homestay 啊，还有一些就是台湾人在美国的一些零星大小事啊，发生在中西部的生活，我是觉得很有趣，你们可以听听哦。然后我的新人新希望呢，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跟你们多出一点的 podcast， 然后我的新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 OK, that's it， 那就下回见哦，拜拜。